刚才我们说讲到哪来着？啊，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讲到这个康复训练手册的第三章啊。我们刚说完注意力、模仿力和听指令这三种能力，是我们学习后面东西的基本能力，就是有学习的能力。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说，哎呀，我教不了这个孩子，我教不进去，教什么他都不跟我学。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孩子缺少这种基本的学习的能力。说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要三点水的那个鱼，是方法，捕鱼的方法，学习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是什么？注意力、模仿力、听从指令，这三个基本的能力。有了这三个基础的能力之后，我们才能往下去教认知理解，才能去教语言，才能去教社交和沟通。这是我们说的基础篇的意义，它其实是承上启下的。那很多机构你会发现，他们前边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也不干什么啊，也不干什么啊，就是做一些大动作模仿。当然我们说啊，这些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这么做，但是前提是有他们要让孩子跟老师产生一种配合啊，一种能够基础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说前面的这是我们要讲的基础篇。好，那我们开始吧，26页啊。我们说基础篇就是让孩子学会学习，把一个不可教的状态变成一种可教的状态。我们经常看到孩子刚来的时候状态啊，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那种就是随便在地上一躺，就像没有骨头似的啊，随便找一个地方一躺，往地上或者往那个垫子上一躺，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刚来的孩子的状态。你说什么都不搭理你，然后自顾自的玩啊，是这种状态。也有一些孩子呢是那种特别多动型的，到处乱跑，停不下来，这儿看看那儿看看，然后把什么东西都葫芦到地上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孩子，你表面上看着还行，但是一进到那个教室里面，他就开始跟你开始产生这种对抗了啊。我们见过很多小朋友，就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你才能让他就像一个特别有野性的这么一个小动物一样，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把它捋顺了。我们说这是最难的，很多家长就是因为畏惧这个过程，你觉得你老是对付不了他，你老是不能让他跟你配合，所以你很害怕，你心里本身就抵触了。那我们说孩子现在刚两三岁三四岁对吧，我们孩子还很小，你说现在你就不能去让他跟着你一起做，那么等到他13、14、15岁的时候，你将更加没有办法去管教他。所以现在我们前边要做好这个基础。那第一步我们说有趣的开始，什么叫有趣的开始？很多家长一提到这个训练啊，就觉得像那个军训，或者就像那个训练小动物一样，这个训练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词。其实不然啊，我们说教训练只是这么一个名词，其实呢它是一种学习，它是一种教育啊，甚至教育本身到最后会升华成一种生活，就是你随时随地的去教，随时随地其实都是训练。所以大家不要对训练这个词儿有太多的这种不好的想法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呢有趣的开始就是要为了让家长和孩子最开始的时候就很融洽，而不是说一开始哎跟我进来把你关在这个小屋里面你就别动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不是那个样子的。那我们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很怕生的那种，他很胆小的那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是老师在给他进行这个训的时候，个人训练的时候，那我们把他放到屋子里面是要让家长去陪一会儿的，不是说直接把他摁到里面然后就是家长都走。那我们说平常的人，你让他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个陌生的人在一起啊，也没有爸爸妈妈，那他肯定是很害怕的。所以我们说前期的这个铺垫是有必要的。那当然我们说这节课是给家长讲，主要的听众是家长，那家长就不存在这种这个陌生人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说之前我们讲了做好亲子关系是有必要的，如果孩子都不喜欢你，都跟你不亲，他凭什么要爱屋及乌的去喜欢你教他的那个东西呢？凭什么要跟你一起做训练呢？所以说前期的这个就是亲子关系是很重要的。你花一段时间先不要说给他强制化去训练，你先把你们两个之间这个关系弄融洽了，然后你再去慢慢的引导他，这叫做随顺而转啊，你再慢慢引导他去跟你学。 那如果家长说，哎呀，我对这个教育真是一窍不通，我真是对这个不擅长，那怎么办？好，首先我们教大家几个镇店之宝吧，就是比较有效的，对大多数孩子都有效的啊，趣的玩意儿。什么叫有趣的玩意儿？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书上有列了几种，一种就是那种声光电的玩具，是带响的，能够闪的啊，能够动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大家去市面上看，有那种闪闪的那种小星星，或者那种闪闪的那种魔术棒，或者一动就能有声音的那种感知觉、感官刺激的这种玩具，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喜欢。啊，当你找不到他的其他的强化物，对其他强化物或者不怎么感兴趣的小朋友，你可以拿这些东西去试试。绝大多数的小朋友是适用的，他是喜欢的。当然，我们说这些东西不是永久的用。我们只是说，在最开始，哎，我今天就要给孩子做训练了，我实在没招了，我拿这些东西去给他当做一种强化物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孩子还比较小，处于这种二三四五这样的状态的时候，甚至大龄一点的孩子，当他的这种智能不是特别的发达的时候，他会对本能的这种感官性的东西，听觉、视觉、触觉的这种刺激特别感兴趣。之前我们那个工作室养了一只小猫嘛，然后我们一讲 PPT 的时候，就投影投到那个墙上，那小猫就会抓那个墙，只要那鼠标一动，它就会抓那个墙，就特别特别搞笑。那很多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这种视觉或者说这种听觉的这种感官的这种感觉，它其实是跟我们的小动物很像的，包括我们普通人也是，突然有个声音嘣一响，然后你就会注意它。啊，这是我们说的声光电的这种感官刺激的这种玩具，家长可以去搜集一些，但是要记住这种东西不能滥用，你偶尔用几回，哎，很好使，你要常用常用就无效了，或者说孩子就会对这种东西很依赖了。啊，这是我们说的有趣的玩意儿的第一种声光电的这种感官刺激的这种小玩具，然后呢，我们还会包括这种操作之后可以动的这种玩具，我们大家小的时候可能都会玩过那种。就是上弦的那种青蛙啊，玩过吗？那种铁皮的上弦的那种青蛙，类似那种东西的。你一上弦，哎，它就会蹦或者往前走，或者那种小毛毛虫类似的那种。然后你这一拧它那个弦，它就能往前走。这种玩具为什么啊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呢？因为我们说孩子当他小的时候，他可能还不太能够理解说我要给他上一弦他才能动这个原因，或者他自己的。这个精细动作没有那么好，他自己不能完成拧弦这个动作。那这个时候他又喜欢这个东西动来动去、跳来跳去，小青蛙呀、小毛毛虫啊、小耗子呀等等这种东西，那么他就会有意识的向家长或者说向老师求助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沟通，或者说一种沟通的意愿就有了。那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不是被迫的了，就不是你强迫他了，是他有求于你。那这种关系呢，就对于我们日后的训练会非常有好处啊。这种小小玩具，家长可以去搜集一点啊，搜集一点，就是你可以先给他上完弦，在他面前哎动，在他面前爬，哎，小朋友基本上绝大多数都会盯着那个东西去看，那个东西一动一跑，他就会看啊。包括小汽车啊，很多孩子喜欢这种交通工具，小汽车、小火车、小飞机、遥控飞机都可以的啊，就是你能操作、能跑、能动。他动不了，他又喜欢，他就得求你，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当他求你的时候，哎，你们的这种互动就开始了。你可以呼鸣，你可以让他做大动作，你可以做其他的指令等等，你都可以要求他完成。然后呢，你就帮他去玩这个玩具啊，去帮这个玩具。这是我们说的另外一种，就是操作以后可以动的这样的玩具。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有些小朋友他们会对这种。啊，感觉的这种刺激，也不能说刺激啊，那这种游戏非常喜欢。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排斥。那我们说，其中一些喜欢的啊，针对这些喜欢的，比如藏猫猫，很多家长说孩子不喜欢看眼睛。我们说的这个藏猫猫不是那个躲起来找那种啊，是那种你把他的眼睛蒙上了，或者你把你自己的眼睛蒙上了，然后哎，突然打开。这样的这种藏猫猫的小游戏，就突然看眼睛那种，其实我们试过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都很喜欢，即便是平常眼神不怎么注视你的那种小朋友，你给他玩这种游戏， 它也会很喜欢。当然你得配合这种夸张的动作，夸张的声音，得让它觉得好玩，能够吸引它的注意力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些小方法。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喜欢抓痒痒，你挠它，它特别喜欢，或者玩一些那个像举高高啊、拉大锯啊这种啊，身体上能够让它运动的这种感觉，普通的小孩其实他们也喜欢啊。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可你暂时找不着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这些招啊，试一试这些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音乐，那我们说绝大多数孩子啊，扔的小朋友，他们大多数都喜欢音乐，而且乐感都挺好，所以说放音乐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气氛的，包括吸引他们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以前放音乐比较麻烦，弄个录音机啊什么的，现在你拿个手机就能放。当然前提是我们孩子对手机的这种依赖不要太强，有些孩子他就是强到那种你给他放一个音乐或者你给他看了手机他就夺走了，你就再也抢不过来的这种情况，或者你抢过来他就能给你哭一节课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暂时不用。我们说的是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哎，你给他放音乐他很喜欢，他很愿意跟你一起，这种情况我们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调节气氛东西。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要再继续观察孩子的一些喜好啊，孩子的一些喜好，因为每个孩子的喜好不一样，这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上节课讲的强化物这样的东西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当我们啊，其实我这个强调很多遍了，当我们决定要给孩子做训练的时候，你手里边没有这些宝物，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这些强化物，你就别想着你要训练他啊，就你没有给他一个动机啊，人家凭什么跟你去训练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前边你要开始训练的时候你做的准备。你可以准备一个大箱子，你把这些有可能喜欢的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啊，然后你手可以拿出来。这是我们说你上第一节课之前你一定要打一个有准备之仗，不然的话他们其实经常会很厉害的很顽固的一下子把你就打败了，那你又觉得很有挫折，那你可能会影响下面去继续训练的这种心情。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常见的就是当家长想要给孩子做训练的时候，孩子会有哭闹，就你即便前边做了他再多的铺垫都免不了你在训练当中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说孩子哭闹了，哎，怎么办？首先我们不管他是哭的鼻涕眼泪直流，还是躺地上打滚的哭，还是尖叫，还是嚎啕大哭，还是哭一分钟，还是哭一个小时，都不管。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俩字儿，坚持。不论当时第一次你做训练的时候多么糟糕，孩子出现的情况多么的让你不堪忍受，或者说接下去又有多少你不可预料的事情，你都无所谓，就两个字儿，坚持。我们的经验就是通常一到两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孩子们都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状态，学习的状态。所以不用怕，不管他再怎么闹出大天来没问题，你就坚持啊，不用说你哎我这是不是做错了，我今天做错了这个步骤没做对，是不是应该先给社会强化再给物质强化，还是先怎么着，还是我今天哎呀不小心骂了孩子一顿，不小心把他弄哭了，不小心打他了，都没关系。只要你有一颗继续训练的心，坚持两个字儿是最重要的。坚持两个星期，基本上我们小朋友的任何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你只要去坚持训练他，坚持给他有这样的强度的这种干预，都会特别特别的有效啊。这是我们说哭闹时候的安抚。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在这个最开始训练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来帮家长，就是给家长打个预防针吧。因为你可能觉得当时哎你们家的宝宝很难训练，但是你可能听完我说的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还有那么难以驯服的这个孩子呢。首先我们给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接了一个小朋友叫小弟，他4岁半，然后当时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击行为，就打小朋友，包括扔凳子、踢东西、摔东西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送过来的啊。当然他也伴随一些自闭症的症状啊，包括语言发育的迟缓呀、大动作的一些就不协调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那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其实有他自己的小心眼儿。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死活不跟我们去训练，然后 因为我们说最开始你要建立融洽的关系嘛，我们不可能第一节课就强迫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就闹出一件事情，就是他直接就从教室里面冲出来了，然后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们在后面就一直追一直追。他跑到哪儿呢？他跑到了那个，当时是什么？当时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没有力气去追他，所以只有我们老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追啊追啊追，他是一直要坚持说到地下室车库，地下车库去找姥姥。那我们就跟着他去，一直走一直走。当时地下车库是非常非常冷的，虽然当时还是夏天，但是那里边非常阴凉。他就穿了个小背心儿、小短裤，然后就跑进去了，里面很黑。半天都没找着他的姥姥，然后他又有点害怕，毕竟他跟老师是初次见面嘛，第二次见面嘛，还不是特别熟。然后我们老师就一直陪着他，一直紧紧的拉着他的手，就怕他出什么问题，跑丢了或者之类的。然后我们一直陪着他，在他最最难受、最害怕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安慰他，紧紧的拉着他的手，然后一直等到他跑到没力气了，然后我们才引导他上了那个电梯，回到了这个学校里面，回到教室里面。经过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惊险，看起来很困难，但是就像很多电视剧、电影里面描写的那种，越是那种，比如说有很多很多困难啊，越是后面的那个两人的关系其实是越巩固，因为只有在发生事儿的时候，你才能见证彼此的这种关系，彼此的这种感情。那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那个小朋友他就觉得好像老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啊，也没有强迫他怎么样，然后慢慢的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一种情况，就经历了。那当然我们说家长可能也会经历这种，就孩子突然跑了，破门而出等等这种情况会有的，但是你要坚持把他带回来，然后继续训练。然后再讲一个故事，我们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刚来的时候是4岁，一个小男孩，长得也挺有劲儿的。然后第一节课就是，急剧的闹腾，急剧的闹腾。我们有3个老师一同在这个教室里面，他哭闹嘛，闹的就哭的都快抽过去了，特别特别厉害。那我们老师可能有的就是搭着他的手，有的摁着他的腿，就是这种特别激烈的这种状态，不行就要出去找妈妈，就要出去找妈妈。我们本来试图让妈妈在那个教室里面去陪着他，但是发现一有妈妈在，他的那种反抗的情绪会更激烈，他会一直找妈妈，一直找茬啊，不继续训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请妈妈在外面等，并且让妈妈跟孩子说了，你在这儿好好的跟老师上课，然后妈妈在外面接你，等下课了，下课铃一响，妈妈就接你。但实际情况就是，3个老师当时都差点没把他给管住，就这么严重，哭的把那个凳子全都给弄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两个小腿小胳膊使劲蹬着。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第一节课3个老师上，第二节课2个老师上，第三节课1个老师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这些反抗行为。再怎么着，也就是哭，也就是闹，也就是在地上打个滚儿，也就此为止了，不会再出现什么其他的更高超的什么那个更严重的行为，不会再有了。当然，我们说你要保持他安全至上，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你要坚持训练，这是一种小朋友。当然，我们还碰到过一种小朋友，他特别特别的乖，第一节课，他有一种察言观色的这种能力。第一节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3岁。刚来的时候特别乖，DP 的测评的分数也非常高，但是等到第二天训练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就觉得，这个老师也就不过如此，不会把我怎么样，然后就由着性儿的闹腾，由着性儿的尖叫，由着性儿的到处乱跑。那这属于这种察言观色型的小朋友。那这样的小朋友第一节课的时候可能真的很乖，但是慢慢的他就会原形毕露，他的一些问题呀，包括行为问题呀。很多都会暴露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就是坚持，不管第一节课还是第二节课，还是往后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要坚持去做训练啊。这是我们讲的一些故事。那么这些孩子，不管当初是多么的，就是看似很厉害啊，要挑战你怎么怎么样，但是过了基本上一两星期，全都是能够进入这种学习状态的。所以，我们也是给家长一些信心啊，不用特别担心，不用特别着急，你只要坚持都可以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第一次，非常困难，但是你过了这个坎儿，你就觉得我们训练越来越顺了。好，这是我们说的有趣的开始。 啊，虽然后面讲的有点惊悚啊，但是我们只是想给大家讲讲，哎，前面的你是要保持它有意思的啊，你要逗它有意思的啊，慢慢的有这种情况了，你怎么去处理，我们也讲了一下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哭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种不适应，他会抽抽泣泣的啊，不是那种大哭大闹，但他也会那种哼哼唧唧的，不高兴，不愿意。那这个时候，小朋友的这种情绪，这种哭闹的情绪，他不是为了反抗啊，也可能不是为了逃避，他可能单纯的就是害怕啊，就是害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安抚这样的小朋友啊，这样的小朋友，多给他他喜欢玩的东西，多安抚他，等他安静下来了之后，我们再给他进行啊抗训练。当然，中间我们不要断，尤其是尽量。不要让孩子出这个教室门，因为家长在家里面，你也其实是给他设置一个类似于课堂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当然我们说是最初，然后当他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不要让他出门，让他出门，一出门其实是很难把他叫回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故事一样，很难。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紧啊。然后就是如果孩子特别激烈的反抗的时候，你静静的抱着他，不要跟他生气，也不要吼他，抱着安抚他的情绪，等他安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再开始做你的训练啊。这是我们说的啊一些最开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当然家长也不用被这些东西吓到啊，毕竟是我们说自己的孩子，没关系的，你最了解他。然后下面我们开始讲注意力这块啊，注意力这块，我们的孩子的注意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没有见过说注意力特别完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自闭症的小朋友没有见过，我们都是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他太专注一件事情，你怎么叫都不理，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你注意力的警觉性出现问题了啊，这样问题了，这就属于我们经常会见的，有些小朋友可能玩他那个轮子呀，或者玩他那个水呀，或者玩那个开关门呀等等，他会特别专注的玩，你怎么叫他，怎么吸引他注意力都没用，这是一种情况，太过于专注某一件事情，那某一件事情专注的太厉害了，而且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那我们说有些孩子专注于做数学题，专注的别人叫他都不理，那这种专注我们觉得是个好事儿。那他如果专注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不太好的行为，那么我们可能会去干预他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注意力的情况就是太不专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朋友啊，比如说他画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星星的故事22啊，他画画的时候或者他写字的时候，哎，写着写着人手还在这个纸上动呢，笔还在纸上动呢，眼睛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你得要求着，哎，眼睛回来看你的字，看你的纸，看你的手，他才能转过神来。这就是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的注意力转得太快了啊，经常会被那种意识的东西啊，根本没有用的东西，无意义的东西去吸引，这也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要求家长这个教室这个房间的布置的时候不要有其他分心物，因为我们孩子有这个，你知道他有这个问题，有这个习惯，那么我们把这些无关的干扰的这种干扰物全都给他去掉，减少我们说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说的注意的两种特点，当然还有多多少少的很多，包括他注意一些细节呀，不看人的眼睛啊，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那我们说注意力的功能是什么？第一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选择性。什么叫选择性？就是当我们去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什么。我们之前如果听过我们那个视频讲座的这个家长会看到那样一幅图啊，我们那个视频课程里面会有那样一幅图，就是一群人在那个桌子面前吃饭喝酒干什么的都有，那样一幅图呈现出来，我们绝大多数人第一眼会看到那些人的脸，那些人在干什么。但我们的孩子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有些人的鞋带，看到的是酒杯，看到的是开关，看到的是灯，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的选择性是有一点问题的。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一眼所有的都看到啊，你绝对只能注意到一丁点事情，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看书，或者你正在听讲座， 那你旁边啊，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在干什么？你可能没注意到他们在干什么，对吧？这是我们说注意力它是有选择性的，你只会选择对你有意义的事情，选择更多的是选择人，而不是选择物。那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多的选择的是物，而不是人啊，这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的功能，选择性。这就是让你在茫茫的人海中、茫茫的大海中找到重点，要不然的话，当你社交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社交的场合，你可能都不知道看谁，那么你的社交就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第二点，注意力的功能稳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啊，讲过这个故事啊，稳定性，你要能够持久的去关注、去注意一件事情，这是稳定性。就好像上课的时候，你不要啊走神儿，不要开小差儿。这是你的稳定性。那我们说，有研究说证明，看一个人是否成功，并不是看他的这个学业成绩，不是看他的智商，智商高没用啊。真正看一个人是否成功，跟他关系最大的是什么能力，就是专注的能力。所以很多我们说很多的自闭症的小朋友，尤其是高功能或者阿斯伯格的小朋友，他在某一个领域的那个专注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啊，取得成功的，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好的方面。然后另外就是转换性啊，转换。刚才我再补充一点，稳定性，那你要看专注的是什么啊？专注的一件好事儿，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数学、语文，或者说那个一些历史，或者说跟这个生活有关的东西，那是一件好事儿，稳定性没问题。但假如他这个稳定性用错地方了，用在专注那个轮子转圈儿，那可能这我们就要去干预了。啊，另外就是转换性，这是注意力的第三个功能啊，转换性。什么叫转换性？我们说人随时随地是保持警觉的，即便是你在大马路上听歌，你在大马路上边走边跟人聊天，你也会有那么一部分注意力会能让你自己惊觉到，哎，旁边有辆车过来了，你得赶紧躲啊。这是我们说注意力的转换性，它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存。我们说人类的进化嘛，我们的这些功能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有了这个注意力的这三种功能，我们才能让这个世界这个信息输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啊啊，这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的三种功能：选择性、稳定性和转换性。那我们之前经常会把注意力做一个比方，它呢就像是抗日战争里面那个夜里的鬼子的那个军营里面的那个大的探照灯。这就相当是我们的注意力啊，那个探照灯它会飘来飘去，当然它的那个光束不会太远啊，不会太那个广，因为太广了的话，就像我们之前用过手电筒，对吧？你要把它那光圈拧得太大，它的光的那个强度就不够了，它就会散，就看不清楚。我们注意力也是，你集中的地方太多，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注意力不是永远盯着一个地方的，它一定是四周是扫射的这样的一个来回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能够把四面八方的信息全都输入到大脑内啊。这是我们说对注意力的一个比喻，其实特别形象啊，特别形象。那这是我们孩子，这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注意力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功能，怎么去训练？这是一本实操的手册。第一个注意力的项目，我们只训练一个，就一个，就是忽明注视，就是忽明注视。我们可以看书的后面那个目录啊，我们的目录的第94页这块儿，我们会讲高级注意力的游戏啊。但是为什么我不放在这儿讲？我怕这些东西太难操作了，会给家长，尤其是新手家长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我们最开始训练别多了，就一个项目，能把这一个项目训练好了，我觉得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你就为以后的所有的训练项目都做了一个铺垫了啊。那我们说忽明注视怎么去训练？我们来看一下书啊。第一步，我们先要做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可以看看图，看大家忘没忘啊？我给你翻一下，大概是在十五页啊，大家翻开15页，是这样的一个图，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我们要求啊准备一个小桌子，然后呢，老师和孩子面对面坐。当然，我们说这个图15页的这个图是在教那个配对啊。分类和配对，那我们那个桌角是90度，老师跟孩子是90度。那我们在做忽明的时候，我们要求孩子面对面坐 啊，坐在桌子的一侧，面对面坐，大概30厘米左右，保持的那个距离，你要伸手能够抓住他的手，或者伸手能够摸住他的脑袋。为什么要这个近距离？是因为当他眼睛不看你的时候，你的手要能够去辅助他的头啊，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距离，30到50厘米吧啊，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手臂的长度不一样啊，大家自己去调整啊。如果你现在旁边有一个伴儿或者有一个孩子的话，你可以现在啊我边说你边操作啊，这样实操一下，或者你没有孩子，旁边没有孩子在旁边，没有其他的伴儿，你可以拿个娃娃或者拿个什么东西你去比划一下。我们说实操实操，一定要现场操作，不然的话，你听完了大概有那么个意思，你做的时候又完全两码事儿啊。现在第一步，面对面坐好，然后你们俩，哎，你手伸一下，试试能不能摸到他的头，摸到他的这个头的这个距离。然后还要注意，就是你们最好保持视线平行，因为我们大人个儿比较高嘛，孩子个儿比较矮，那你坐在同一个高度的这个座椅上，你的那个眼睛就会比他的眼睛高，这个时候他在看你的时候就会有难度。你试试你的眼睛往上看容易还是平视看比较容易，是不是平视看更容易，对吧？那你要想让他平视看，你要给他的座位提高一点，比你的座位要高一点，这样你们俩才能保证视线平行。你不要给人家增加难度，你座椅你那么大个儿，然后人家那么矮，让人家孩子抬着眼睛仰望你，那他更不爱看你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前边做的一个准备。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孩子会偶尔有一些小反抗，那么你要让他坐那种带靠背儿的椅子啊。当然有一些家长还更狠一点啊，直接买3面或者4面都是围栏的那种椅子，那更狠，就是更不让孩子那个乱动了啊。当然我们说一般的带靠背儿的椅子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的双腿可以夹住他的双腿，这样保持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位置啊，不会乱动，不会乱动啊，能够便于你后面的操作。当然，我们说很多小朋友是很乖的，直接坐那儿就可老实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坐着呀？站着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呀？坐床上行不行？坐地板上行不行？仰卧着行不行？行，都行。但是为了保证你后面能够正常进行，更快更有效率的进行，我们选择坐姿，因为坐姿是你最好控制的啊，最好控制的。说我自闭症的这个病魔去打仗是一个很长期的啊斗争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么我们前面就要做到尽量让自己多打胜仗啊，多打胜仗，能够让你自己觉得有掌控感，那你自己觉得你能够驾驭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天天被孩子牵着鼻子走，哎，天天孩子这个怎么办，孩子那个怎么办。当你慢慢的能够驾驭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么难了啊。好，现在我们先从这个形式上先驾驭一下。然后我们说了，你可以双腿夹住它啊，固定它的这个位置。然后旁边的桌子上放什么，你可以放它的强化物，也可以放它的那个小册子。小册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啊，这个记录表啊，不知道大家之后那个听完讲课是不是自个儿复印了几张啊，还是自个儿打了几张格子啊？这个桌子上你要放这个复印表啊，这个出题的这个记录表格，还有一支笔啊，你要放这个，而且你的桌子最好放在你的右手边，假如你是右撇子不是左撇子的话，方便你记录，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很讲究的啊。另外，孩子所面向的这个方位最好是能够面对墙，不要让他面对窗户或者面对其他的有分心物的东西，所以这个位置你要调整好，摆好。那个桌子最好放在墙角，不然你当中放一桌子，这桌子就来回动，孩子一动就全乱了，然后那个笔也掉地上了，纸也找不着了，你就会一团乱麻。所以前期你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好，就像要演一部话剧一样，你要把这些道具全都整明白了啊。然后呢，你们孩子和你对面对面对面坐好，然后桌子上啊放好纸，那个训练表格放好笔，然后强化物放在哪儿？如果孩子不是那种随便乱拿的那种孩子，你可以把强化物放到桌子上，这样你拿起来比较方便。当然，你也可以把强化物放到你的椅子底下，放在孩子看不见的地方。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孩子不会分心，而且孩子的动机会更单纯一点，不会是为了吃你那个东西而做好啊，看不见嘛啊。我们孩子很多，就是大多数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就物体存在感的这种能力会发展的比较晚，就是他认为看见的东西才是存在的，看不见就没有啊。这是我们说孩子的一个特性啊。如果你藏起来了，他看不见，他可能是就认为那东西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比较好容易建立起他的自我的真正的这种动机啊，真正的想学习的动机。好，现在基本上这个道具都准备好了是吗？哎，不知道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唠唠叨叨的家长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东西摆一下，大概意思摆一下啊，摆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做 DTT 的训练了。大家先想一想 DTT 的那几步重要的啊，重要的过程都是什么来着？还记不记得？不记得的话，我们来往前翻，翻到第19页，看一看啊。闭上眼睛，先想一想，第一个什么？什么训练？什么项目？第一个都是指令啊，你要发指令啊，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来着？孩子的行为和你的辅助。三步是什么来着？强化，先是社会强化，然后是强化。第四步。记录，好，就是这四步啊，复习一下，想想前面讲的东西，别忘了，就这步，就这四步啊。然后我们来具体看呼名的时候，这四步怎么去运用。第一步，叫他的全名啊，前面都做好了，叫他的全名，不要叫小名啊，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里，统一全都叫他的大名、全名，身份证上写什么就叫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的自我意识本来就很弱，发展的很慢，如果你天天叫他小名，有一天他上学了，人家都叫他大名，他就不知道那在叫他自己，会产生这种身份上自我意识上的混淆啊。另外一点，到有没有地方会有这样的习俗啊，就是给孩子改名字这事儿，我特别想不明白啊。有很多的家长跟我说，哎呀，我要给孩子改一个名字，原来那名字怎么怎么不好，是风水不好还是什么不好，要改一个别的名字。那两三岁正是孩子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你说你为了什么，不管你为了什么吧，你把孩子那名字给改了，改了一个你自己都记不住叫不顺的名字，那孩子的那种自我意识就会更弱更差啊，他会乱了，自个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尽量杜绝啊，尽量杜绝。科学的这些训练方法大家还是要吸收啊，那些改名字什么的，真改一名，你觉得孩子就能好吗？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啊。然后指令完了，记住了，很简单，没有别的话，就仨字儿或者俩字儿或者四个字儿，就是孩子的全名，不要说其他废话，不要说哎我要叫孩子名，我要叫你名字了啊，你注意眼睛要看住，不要这些废话，就仨字儿或者俩字儿，全名，比如说啊，我们就叫张三，你就叫他的名字张三啊，指令就是这个，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说指令在什么时候发？因为我们说的这是呼名训练，我们要在他注意力不在的时候，假如他瞪大眼睛看你呢，你再呼他的名就没啥意义了，人家本来就看着你呢。如果孩子真的盯着你怎么办？你先拿一个什么玩具先逗他，让他玩，让他注意力不在你身上，然后你再叫他名字，叫完他的名字，这时候你要观察了，他是不是能看你。如果他不看你的话怎么办？辅助，辅助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过，记不记得？不记得我们再往前翻翻，辅助分为几种？第一种身体辅助，对。第二种呢？想一想，忘了吧，看看第几页啊。辅助是在第21页啊，第21页，我们再看一下啊，辅助，身体辅助是最强的辅助，一般呼鸣这种啊，基本就是用身体辅助。什么叫身体辅助？双手扶住他的头，让他看你，还不看你怎么办？把你的双手放到他的眼睛旁边，就像那孙悟空的那个搭一凉盆那个样子似的，缩小他的那个眼睛视力的范围，让他必须看着你。啊，这是我们说他的动作和你的辅助必须看着你，哪怕有0.1秒，当他看你的这个0.1秒的时候，你表扬他，你说哎张三你看着妈妈了，然后给他，这就是社会强化，然后给他强化物，这就是 就讲到强化这儿了啊。当然，我们说初级训练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训练。慢慢的，我们说这些项目都是有变化的。慢慢等孩子习惯了，或者说把这个呼名助誓练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叫他名字，然后让他做一件事情，啊，就给他一个什么任务都可以。总之，要注意的一项就是，你喊他名字之后，不要喊着玩，尤其在平时的时候，你喊着玩，他就会觉得，哎呀，喊我名字什么好事都没有，下次我还是不看你了。你平常的人也是啊，你经常叫你名字，说李四，哎，什么事儿？没事儿，叫你玩玩。那你这样，你说人烦不烦？对吗？我们普通孩子也一样，首先他是一个孩子嘛。啊，好，下面刚才我们说到社会强化和物质强化，先表扬他啊，哦，你看着妈妈啦，你的眼睛真漂亮，说一句就可以了啊。然后快速的给他强化物，要快速，要多么快速？要在孩子出现其他不好行为之前，就要给他强化物。比如说，孩子看了你的一秒，你也表扬他，哎，真棒，表扬他了，然后人孩子就一边玩去了。为啥？因为你的强化物找不着了。哎呀，你跟那儿翻筋倒扣的找，找半天，哦，终于找着了，孩子趴地上玩呢。你说你这时候到底给他强化物还是不给他强化物？所以我们说强化物要快啊，刚好在他完成你的那个指令的时候给他。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正在他的大脑里面建立链接呢，建立神经链接呢。这链接建得紧不紧，牢不牢，就要看你这个速度。你要抻的时间太长，这个链就不那么牢，他就不知道你在强化他什么行为了。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指令，然后辅助，然后强化。啊，这几步都完成了，最后一步记录。记录怎么记的？那几个符号大家还记得吗？当然你可以自己发明创造。啊，假如你是完全的辅助他，就是他一点都不看，你是完全帮助他去做的，那么你给他一个全辅的符号，比如说是复 P，完全辅助啊，完全身体辅助复 P。假如说，哎，你稍微的摆一下他的这个头，摆一下他的这个眼睛，他就能看你。那么我们认为这叫做半辅助，你记录一个复 PP 半辅助。如果你一叫他，他就能看你，你就给他一个正号，就是独立完成加号，独立完成啊。好，那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项目通过？连续三天，停10次，每次8次以上。就是80%以上，他独立完成了，不用你辅助，自己完成的，连续3天，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基本上就具备了这个项目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说这个呼名这个项目它有一定的特殊性，为啥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有这样的呼名，是说你今天，哎，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连续三天80%以上都看你了，那大大后天就不训练了，不训练呼名了，那不行。说孩子的眼神，他的这种注视是一个长期的链接，他不看你已经不看了3年了，你要求他3天看你之后就固这个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种训练一定是一个持久的啊，长期的一个训练，每天都要进行，一天都不能落下。经常我们会看到孩子这个周六周日一放假啊，回家一玩，周一一来状态就明显的不如上周了，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周六周日可能，哎，家长就会啊稍微放松一下，但是我们办事儿啊，保持好心情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缺少了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训练，它的强度一降低，它的退步要比它进步快很多。我们说所有好事儿，它其实都是好事多磨的。比如说，你费半天劲，你搭起来的一个积木，人家夸一推，用不了0.1秒钟，一切毁于一旦了。所以建立起来一个好东西，有序的好东西很难，摧毁它很快。你就包括你在电脑上打字儿，经常的啊，写字儿，那个打了几千字，好几篇文章啊，打完了之后，突然也不知道谁摁了一个什么键，咵没了，哎，就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在生活中训练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建立起，你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东西，你要及时保存，及时保持。啊，你才能让他的这种能力一直持续，不然的话他退得非常快啊，退得非常快。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呼名助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最初级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在家多多练习啊。当然，我们说除了桌面的这种练习，在生活中也要经常这样做，叫他的名字，在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你叫他，然后辅助他看你，然后给他 他想要的，或者你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记住千万不要叫他名字叫着玩啊，这样就没有意义了。还有另外就是说，当远距离，你想练这个远距离呼鸣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最初训练我们讲的是新家长啊，是坐在那个面对面啊，是30厘米这么近的距离去给他练呼鸣，当孩子能力变强了，你想让他生活当中也能够，哎，你叫他他就答应看啊，他就看你的时候，你呢要找一个助手，比如说妈妈和爸爸配合，妈妈负责叫孩子的名字，那爸爸，当然这孩子和妈妈的距离要远一点啊，我们说这是远距离的呼鸣啊，隔着2-3米，这个时候那妈妈一叫，爸爸就要辅助孩子去看妈妈，这是两个人打的配手。那这个在这个我们说工作室或者说机构里面可能比较难做啊，比较难做，但是生活里会比较容易，你找一配手啊，要帮你，要记住只要你指令发了必须让他完成，言必行行必果，这是我们说的啊注意力的训练啊，注意力的训啊。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啊，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讲的这个是注意力啊，注意力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孩子眼睛看着你呢？那孩子光你叫他名张三他答应哎不看你，这样行不行？这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很聪明的小朋友啊，你叫他名字张三，他哎眼睛抬也不抬去答应，哎这行不行？我们说不行，呼鸣一定要注视，至于他能不能答应无所谓，无所谓啊，能答应自然最好，不能答应只要他眼睛看着你就 OK 了，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当他看你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才真的在你那儿。你为什么练这个呼鸣注视啊？因为等到后面练习的时候，无数次的包括物体操作呀，包括认知呀，经常会说，哎张三看我，张三你看这儿怎么怎么样，哎张三哎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每次当你叫名字的时候，你要的其实不是要他答应爱，你想想你每次叫他都答应爱其实很奇怪的，很多时候你叫他名字只不过是为了吸引他注意力，让他看你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一定要训练眼神注视，而不是光喊答应不看眼睛，这个没用啊，这个没用。对，我们这是我们说要提醒家长的一点。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啊，就讲一项，有这一项家长能够回去好好的去练习，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泛化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那你看这么一个简单的项目，它包含了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理论，包括这个 DTT 训练的这个四大步骤啊，大家再回想一下，然后包括这个辅助的一些项目，辅助的一些难度都有，包括泛化的概念全都囊括了。说 DTT 就是这样，它每一个项目它其实都是融入了很多理论，所以你就不用再把那个理论在那个说我单抽出理论我再学那个太枯燥了，就实操手册嘛，我们把理论融入到实践当中就 OK 了。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然后欢迎大家去提问，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注意力的训练，我们可以在这个 YY 里面去打字去问啊，可以回答家长的问题，欢迎。如果大家现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吗？都明白了。那我补充一点吧，大家知道那个看相机算是眼神训练吗？首先我们说我们孩子缺失的一个能力是人与人之间的能力，看相机是人与物之间的能力，看相机并不能真正的代表这个呼鸣注意，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不喜欢看相机，这也是常有的，我们也经常碰到有些不喜欢照相的人，无所谓的啊，只要生活当中你能够呼鸣叫他名字他看你就 OK 了，至于看不看相机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不用纠结。还有家长问关于乔欢物的问题啊，让他叫人他会听单字且不看人的叫，这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清楚一点嘛，描述的明白一点，不着急。训练时他在等吃的就会看，不要提前告诉孩子强化物，做操时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要戒除或者说去除孩子的这种物质强化，为什么有些地方说不让看到强化物，这不是不对啊，这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但是 我们说有些人，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戒除不了对食物的这种眷恋，这种喜爱，这是一种本能啊，这是一种本能。孩子对于这种强化，包括我们大人，你可能工作了很长时间，你可能自己去搓一顿，胡吃海塞一顿，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于食物的这种恋爱是本能，没有关系啊。至于他看见或者不看见，我觉得要看孩子本身。有些孩子他可能真的目的性很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为了要吃你那个东西，要你那个东西才去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强迫物藏起来啊，藏起来放在你的背后。放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你给他吃几次，他必然知道就是那个东西，你是藏不住的呀，啊，这个问题是藏不住的呀。而且我们为了说让孩子能够逐渐摆脱这种物质上的东西，能够更多的对人的这种表扬有兴趣，所以我们在物质强化之前都必须加社会强化，表扬就是社会强化就是表扬，一个简短的表扬，让他慢慢的把这个。社会的表扬和他喜欢的这种东西建立起联系，慢慢的你就能撤销掉这个喜欢的东西了。当然啊，我们经常做家庭训练的家长就会知道，等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或者兴趣拓展之后，他会有更高级的强化物，比如说他原来喜欢吃的，现在不喜欢了，喜欢卡片了，喜欢玩三轮车了，都有啊，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那我们再看啊。老师发出指令，他听见了也照做了，就是不看老师，如何处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是说，这个不是说练呼鸣注意的这个项目的啊。发出指令，听见了也照做了，这可能是听指令的一些问题，对吗？是听指令的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老师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也照做了，也听了。就是没看老师，那我们要看事儿啊。如果你认为孩子的眼神真的有问题，就是真的看你，那么我们可以退回到眼神训练，就是呼鸣注视，能他这个技能慢慢的退化了，慢慢的忘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再给他捡回来，重新继续训练啊。那你可以把这个呼鸣注视在中间训练中间去穿插。啊，不要一味的去训练这个忽视，因为既然孩子已经能够执行指令了，说明他的能力已经有一定能力了啊。先告诉强化物可以吗？不要啊，我们不要先告的，哎，不要说你要好好跟妈妈训练，妈妈就给你什么什么好吃的，不要用这种贿赂啊，不要用这种贿赂。我们要让孩子建立起那种，我先不知道这强化物，但是一旦我做了，我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东西，而不要让他。真的单纯的为了吃一样东西，得到一样东西而进行强化，而且家长最好尽量不要说那种话，就是你要不好好训练，我就不给你什么什么吃；你要好好训练，我就给你什么什么吃。这种话不要说啊，尽量都不要说。看孩子的表现，如果孩子不完成，你辅助他完成，然后给他强化物就 OK 了。啊，我们说有一个家长问到那个做操时都不看老师做。这个我们其实说的是，近距离和远距离，他对于孩子的这种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说在各训课的第一节课，你要离30厘米这么近的距离？因为他的注意力的能力可能只有这么短短，只有这么短的时间，这么短的距离。慢慢的，你训练把孩子和你的距离拉长，从30厘米变成50厘米，变成1米，变成2米，变成5米，变成10米，啊，变成很远的距离，慢慢的去训练。然后他才能看老师啊，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再来看一下啊，让他叫人，他会叫人叫单个字，且不看人的叫，就是眼神不知看的。好，首先我们说，孩子可能目前还不具备说边叫人边看人这样的能力。那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这个能力，我们就暂时不要让他做一个项目，我们先做一些更简单的，因为。那是你让他叫的啊，让他叫的。如果你不让他叫，孩子就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暂时我们先不要让他给他那么难的，你让他叫人，还有要求他看，不要。但既然你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指令，我们说言必行，行必果嘛。既然你让他叫人啊，就要辅助他的脸，看着那个人去叫就可以了，加上辅助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个啊。孩子不懂得怎么去搜索，什么叫搜索呢？是说找一个东西是吗？ 说有一堆东西放在一起，你让它找一样什么什么东西，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先让孩子做可见的选择，说你把一些东西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盒子上面，让它都摆在明面上，先从明面上先让他能够拿对，慢慢的你再把这个东西藏起来，而且藏的时候不要藏得太狠，最好先露出一个边边，让他能够看到，因为我们说孩子想要找到一个东西，搜索一个东西，他得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啊？他得先在脑子里存储这个东西的图像，在他脑子里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他记着，再去找那个东西。哎，他发现那个东西和他脑子里面记的东西是一样的，他就找对了。那我们的孩子可能这个短时记忆没有这么长，所以我们慢慢的去训练，先让他去看可见的，然后慢慢藏起一点点，藏起多了多一些，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啊，放到很底边儿，很底边儿，然后我们慢慢的，孩子有这个能力了，然后再让他去寻找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游泳爸说，突然看着一个地方会大笑，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神经性的运动，比如说，比如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这样，他就毫无来由的他会说一句话，他说不怕不怕不怕，没有人让他说，他也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不应该说这话，但他就是管不住。这就是说，他有一些小小的神经不受他大脑的控制了，他蹦出来啊，不怕不怕这样的说，就像他大笑一样，他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忽视他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孩子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是那个就是不能自控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是忽略他，不要管他。慢慢的，等他其他的能力建立起来，包括注意力、模仿力、一些认知能力提高了之后，他的这种失控的这种情况会逐渐减少。所以你不能针对他这个笑本身去采取什么行动，而是要去提高整个他的这种控制能力，慢慢他这种行为会减少。当然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去建议家长去看一下医生啊，去看一下医生，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啊，不一定是绝对的，有可能是大脑的一些病变的一些表现。那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那自然最好，只是一些偶发的，只要按照我刚才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整个提高他其他方面的能力啊，他这个大笑这样的情况会减少。如果太关注他，反而会给他造成困扰啊。近距离面对面可以呼明答应，但是背向家长是只知道答应，不会看如何辅助。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你需要一个帮手啊，有一个帮手，比如说妈妈做呼明啊，然后爸爸在孩子旁边做他的辅助者，妈妈喊他的时候，爸爸要辅助他转身看妈妈就可以了。注意力除了呼明训练还有别的项目吗？有啊，我们在那个书里面的，我看看啊，认知里面的最后一章。讲到其他的注意力的训练项目，我们之所以今天只讲一个，是因为这是训练的第一堂课，第一个项目，所以为了减少那些困难的程度，降低难度，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一个。其他的注意力在94页，书的94页里面，高级注意力训练游戏，大家可以去参考啊。这是对一些能力稍微强一些、服从力好的小朋友去做的啊，大家去看，因为注意力这个东西啊。你说它最基础，它也最基础；你说它最高级，它也最高级啊，这么样一个情况。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湖南子琪，比如说桌子上有几张卡片，要他去找其中一张，孩子会认给，但都是拿离自己最近的啊，离自己最近的。首先啊，是不是强化物没有选好？因为当他拿错的时候，他可能得不到惩罚，或者说你照样给了他这个强化物。另外，在他错误之前，我们说 DTT 是要求孩子100%正确的。你要在他，当你知道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在他错误之前，拿错之前，把他的手放到对的那张卡片拿过来。因为有可能孩子就是偷懒嘛，懒惰或者给你凑合事儿，给你凑合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手眼不协调啊，手眼不协调，他可能心里想着的是那个正确的卡片。但是他可能手就不听使唤了，就拿随便拿起他最近的那张都有可能啊。你要做的就是你在他拿错之前，把他的手拿到他对的那个地方，帮他拿过来，然后就是减少 面上的卡片的数量，因为这也有可能是一种注意力的问题。比如说，你单张让他去认，他可能真的认识，但是你放一堆卡片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认了啊，就是没有那种视觉的注意力的搜索的这种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从两张卡片让他拿起，因为你放多了，他有可能注意力看不过来，先减少卡片，然后你直接辅助他拿对，慢慢增加卡片啊，这样的一个方法。孩子不看动画片儿。孩子不看动画片，有可能他是看不懂呀，还是看不懂呀。所以当他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强迫他看，他不看就不看，你先给他做其他的训练。而且我们之前，第一节课还是第几节课，我们特意讲了一下关于动画片、电子设备等等这些问题，就是不要让他接触啊，暂时他2岁之前不要让他接触，2岁以后在家长的辅助下。有意识的接触，不要让他一个人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玩电脑，都不要啊。这样的话会增加他这种自我沉迷的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待会儿家长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那个 QQ 群里面再去聊啊，再去聊。然后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还是继续讲课啊，再讲到那个模仿力了。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家长晚安。